喂，我是向啦。
哈？你说你是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卡来，我是向。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刚考上药剂师的缅甸华侨阿莫。自我介绍，你在干嘛？你干嘛啦？
没有啊，我要介绍什么？
没有，你我跟你讲，第一次来录 podcast 的人都会有点 不知所措。那我就跟你讲一下，因为你是要跟一群不知道你是谁的人讲话，所以你不能讲太多的内梗。然后就是你要以一个跟大家在说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一个心态来聊天，对，所以你要简单介绍一下你是谁啊？
好了，
对
啊，好，大家好，我叫阿莫，然后我是缅甸的华侨，这样子。我刚毕业，刚找到工作，所以现在很有空。
对，而且就是顺利的拿到了签证，不会被遣返回缅甸了。我们刚刚就是庆祝阿莫考上了药剂师，然后我们刚刚去吃了享食天堂的下午餐。刚好我之前有学生的家长就是送我的餐券，这样。我享食天堂，我国中、高中好像大学都各吃过一次，但我就发现我现在对于吃到饱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个体力。你会觉得刚刚两个小时其实过得蛮快的吗？我们一开始还很悠闲说反正我们就慢慢吃，
对对对，
可是就我们好像一直吃个三 round、
嗯、
然后就发现已经 要半了，要四点半了，
对
对，然后就没吃多少。
我觉得可能是我年龄有点大了，所以觉得不能吃太多。
对，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说我吃这种buffet式的自助餐我可以就是吃很多，因为它很多不同种类的食物嘛。可是如果是吃火锅或是烧烤，因为就很容易腻。
嗯，
结果发现今天我战力大幅下减，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真的可以吃很多，身边人都会吓到，就是说你吃好多，可能你很瘦。我们刚旁边就是坐着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像是秘密客，
他很厉害，吃超多的。
他吃很多，他每一道食物他都要拍照，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来吃哦。就是我们原本以为说啊，他就拿着背包，我想说他很潇洒的，就是才吃个一个小时他就走了，就没不是，他是背着背包，然后又拿了好几盘菜，而且他每次回他都拿了三四杯饮料。我想说这个人到底要吃多少东西？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是我端东西回来的时候，他还会盯着我盘子，
他会一直看。
对，他说哦，就一副好像哦，原来还有这些东西哦，然后就我拿去吃的感觉，我就觉得是一个好妙的人，就很像大胃王，一个大食客。
没有，我觉得重点是因为他自己那边饮料每次都拿很多种过来，而且混着喝，感觉在调酒。
混着
为什么？我看
你有观察他怎么吃，
一点点，我就觉得啊，他很酷耶，而且他有什么咖啡啊、什么果汁啊，都一起可以一起喝，我觉得哇，很棒。
对，他就是已经快要结束了，他还拿两罐零卡可乐。我想说，都已经结束了，你还喝可乐是？真是喝不喝得下这样子。我刚刚觉得在那边做事的服务生，每次去吃这种吃到饱，我都觉得服务生一定很厌食，尤其是这种自助式，就是你要自己夹菜什么的，那个整个是杯盘狼藉耶，就是夹菜的地方整个乱成一团。然后大家到底有多，而且我们今天去明就吃下午场次，可是大排长龙耶。
对啊，就是我们不是订两点半吗？然后两点二十到那边，
啊，
结果已经一堆人排到超远。
对，然后我想说今天是平日下午，然后大家怎么那么闲呢，啊，就是看到很多其实都是年轻人，你有没有发现，嗯，其实顶多可能就是差不多四五十岁的那种中年人，没有真的是感觉是已经退休的人。
哦，可是我觉得有可能的原因是一个是快开学的时候，可能要带那种要上大学或什么要上学的这种弟弟妹妹进去再吃一顿，然后直接那种感觉，我不知道。
如果
不知道台湾会不会这样？
如果我自己是父母的话，我应该就是想要自己庆祝，就是快开学，我不会想要再跟小孩再相处，就是多相处了两个小时，烦都要被烦死了，就想说你们赶快滚回去学校。在现场，我又觉得那些服务生很伟大，因为就是客人就会做一些很多无理的要求，而且我们那时候，我们算是比较晚去排队，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蛮多人开始吃。我们那时候去夹菜的时候，整个菜盘上很多都空了，就想到大家到底多饿。然后那时候后面还有一个人就是在那边说什么他们今天临时才约，然后什么早上就一直狂打电话来预定，然后候补到现在三点才进来才吃得到。我想说台湾人好像一醒来就在想今天要吃什么，对不对？就是狂在想。然后我也就觉得服务生一定就是心里就已经很干掉了，想说你这些饿死鬼到底是几天没吃饭。 因为很多人就会在抱怨说我们这哪个菜没了啊，或是没吃完，然后又就是留很多剩下食物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在那边的服务生真的很伟大，我真的觉得他们可以持续在那边工作，真的充满热情。因为我们4:30结束嘛，然后晚餐的时段是5:00开始，他们等于休息半小时，他们就要开始上工嘞。所以我们刚离开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厨师啊、服务生他们就在吃员工餐，而且他们吃的同时，其实旁边的客人就是还在
吃，
对，然后他们又要赶快吃完了，不然他们等下晚上的时候又没时间吃，等于就是一直在工作。对啊，那你要不要讲点话？你一直不讲话，这边给我一直喝酒，因为录音室的老板调了清酒给我们，他是狂喝都没要聊天的意思。
没有，我就是想说什么时候可以
插不进去，
对，插不进去。我想说，哦，我不知道讲什么，第一次，
因为我就看你没有什么话要讲，所以我就只好一直讲。我想说要填那个空白，就你还真的就都不讲话，
我就先听你讲啊，
在那边狂喝酒。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有点吃的有点饱，所以我们有点犯困了。
对，我刚刚
在弥留状态，
从那个北车搭捷运过来的时候，真的超想睡觉的。然后我记得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还是我带我的前任去吃的。
你带他去吃？
对啊，因为我跟他交往的时候，虽然我23岁，可是他还没18岁。
所以你就是一个爸爸的姿态。
对对对，
他今天就是跟着像爸爸去吃
啊。对，今天谢谢爸爸，
我没有请你的意思哦，你还是要付，我们还是要分那个一半的钱。就原本那个阿莫是说，就是因为我是拿餐券嘛，所以照理来说我本来就可以吃免费，所以阿莫说他自己出那一份，就他可以跟他姐姐要钱。但我后来想说，就是帮他庆祝一下，他就是好不容易考上药剂师，然后又得到了一份得来不易的工作，所以
对，我们谢谢向爸爸，
我多出一点，就我们平分的钱，但我出多一点这样子，有吃的开心，
超开心。一开始脸还比较臭，结果发现说可以少一半，哦，更开心了。
那叫一声爸爸来听听看。
这不是有这种时候叫，
会听到自己的耳机就是羞耻，
我觉得哦，好羞耻哦。
好啦，今天找阿莫来呢，除了算是一个救火队吧，因为临时不知道录什么主题，然后刚好今天要跟他吃饭，就想说那就来录个一集，就来聊聊阿莫最近，因为他刚毕业没多久，然后他就开始准备国考，考上了之后他就开始面试工作，终于就是得到了一份在台北医院的药剂师的工作。之后呢，他就开始度过了一些糜烂的生活。虽然他好像平常，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好像就是一直在过糜烂的生活。
我没有，
我想要先说，我不是在一些那个什么灯红酒绿花天酒地的场所认识他，不是那种风花雪月场所认识，我们在一个正当的管道认识，只是我后来知道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出入这些深色的场所。
还好吧。
会不会明天立刻被遣返？
我觉得可能会，哦，
被蔡英文听到立刻被遣返回缅甸。对，然后所以他这段期间就是他9月底才要正式上工，他就帮自己安排了一些假期。毕竟你以前也很少有这些机会可以去玩嘛，
哦，对啊，
因为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尤其因为你都跟一些可能经济更没有办法独立的小朋友，
对，
所以就可能就是平常就是做一些小朋友可以做事。
没有，重点是主要是因为之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疫情之后就一直都没有再出过国了，然后疫情减缓之后又要实习啊，要考试，准备考试啊什么的，也没有机会出国，所以我就想说趁这段还没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可以去哪里就赶快去，然后因为签了卖身契有拿到一笔钱，我就觉得哦，要赶快把这笔钱花光。
那是什么？
就是签约金啊，因为医院都会给这种签两年
定金，就像大联盟那种，就是签那个新的投手，
对对对对，
就会有一笔签约金。
对对对，
很多吗？
还
签了几年？
两年，一年。
所以你的签约金有很多哎，欸？
对啊，就是还不错。
这万不包不是算在你之后的薪水什么的？
没有没有，不没有算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签了，然后拿那笔钱，那如果说你做一年就不干，你就要把。
对对对对对，就是按比例还回去就好。
哦，原来有这个制度，我第一次知道哎。
对啊，因为现在医院就很缺药师啊。
哦，所以他很担心你跑了。
对对对对对，
你就是先耳闻那间医院的签约金蛮不错的，
对，
你才去。
也没有，我那时候想要去那间医院的话，主要的原因的话，一个是它是医学中心， 然后再来就是跟我家很近，就是搭公车大概20到30分钟就到
了，而且那附近也很方便啊，在市区
啊、哦。对，然后第三就是我下班就可以去喝酒。
你这样子会很担心耶，就是你这样就是当药剂师，你会不会就是调错药啊？
我工作还是
手这边狂抖
啊，
磨那个药粉的时候手狂抖，然后就喷出去啊，算了算了，然后就拿那个信用卡把那个粉这样刮回去里面。
可是我跟你说，我之前在高雄实习的时候，我有试过宿醉，然后第二天去工作。可是我反而宿醉之后，我工作效率变超高，而且都没有犯错。我觉得哇，好了，我还是适合酒精这样子。
我觉得那应该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今天很有可能犯错，
对对对，
所以你更花更多精力在专注上。那平常就是可能就是觉得没怎么样，就是一般的状态。可是那天就是你很担心你会犯错，所以你反而更不容易犯错。但还是不要好不好，不然
我知道
啦，英文吗？我们这边有一个缅甸人，他考上药剂师，他要去当药剂师，可是他好像不太可靠。
还是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我还是
不敢啊。对啊，我觉得这种职业都很伟大，就是要为别人的生命负责，或是为别人的未来负责，所以我一直不太敢接触这些工作。像我之前有说我自己不想要当家教，也是因为我不想要为学生的未来负责，
做误人子弟吗？
对，我觉得太沉重。虽然我很会读书，可是我觉得我今天适合的不一定是适合他，所以我就是有点抗拒做这件事。不然其实当家教很赚钱、
对啊
对啊。好了，所以阿莫就是好不容易就是终于苦尽甘来，他就这两个月的空窗期他就是疯狂的出国。那他刚从你刚从哪里回来？
越南。
对，因为我就是也很想去越南玩，所以就他去越南10天，我就想说可以来聊聊他在越南的一些疯狂的经历。因为越南玩10天算是玩得很深度耶、
可是其实是如果是一个地方10天我是很深度，可是像我是走那种铁路旅行的，所以就是每个城市待几天这样，就其实也没有到很深度，可是就是大概可以领略一下那边的就是风土人情这样。
就是也是去了蛮多地方的、
对对对对，
所以搭铁路在越南玩是方便的
哦，其实蛮方便的。而且越南的火车的话其实比缅甸的好很多，其实我以为东南亚应该差不多，可是它也有那种卧铺那种，就我觉得还蛮推荐的，就还不错。
那你们是去了哪几个国家？你自己一个人去吗？
哪几个城市吧、
哦、对
没有，我跟一个
还在那个我吃太饱，有点饱醉，有点饱醉。
我跟一个我大学的一个室友、之前的室友一起去，因为他是
军人。那个室友长得好像耗子。
对、
哦、大学的室友他是军人。
他是军人，因为他是念、
他是
4年制的那种、
因为你的那个医学院是军校嘛。
对对对对，
所以 有一半的学生是就是他拿
军职
公费的。
对对对、
他是军人。
他在外岛，好了，这不重要，反正就是我跟他一起去，然后我那时候
他长得像耗子，
没有，我觉得他像那个叫什么凤梨
叔
叔，
对啊，因为一开始看你那个朋友的侧面，觉得好像蛮帅，可他一讲话，整个抬到不行，
对对对，这样不知道有没有站到地区的感觉，他是屏东人、他东港人，所以他就是、他的朋友都是差不多这种
哦，没有，先消毒，没有说抬不好，
对对对，
只是就是他的讲话的气质跟他如果。安静的气质是有点落差的，
可是跟他出国其实蛮开心的啦，所以就是，
所以你们两个就是一起搭铁路纵贯越南这样子，
对，就从河内啊北越那边嘛，然后那边待了几天之后又去中越，什么顺化啊，什么芽庄啊那边，可是中越的话就是玩水比较多啦、然后再待了几天之后又去南越，就是胡志明，就是对，就是从北玩到南这样，可是中间还有很多小城市啊，可是我们就挑比较大的城市这样。
那我觉得那个朋友很衰、因为他刚回来然后越南就宣布可以电子签、
对对对，
因为你说你不用签证，
我是免签，
缅甸人不用签证，但台湾人就是还是要付，好像原本是3000块的签证，
对，蛮多钱，
对，然后现在改成电子签好像就是变成800块而已、
对
对，而且你不用亲自跑去办事处，你直接上网就是登记就可以了嘛。我觉得你朋友超他有干掉这件事，
有有有，他刚回来就跟我讲这件事情，
对，这是一回来隔天，然后越南就宣布说从今天开始可以就是电子签证，
然后我靠腰，我就说哦是哦，我说反正我不用啊，所以对我来说没差这样，
所以这就更加增加我想要去越南玩的一个心情。只是你们这个时候去会很热吗？夏天？
现在去超热的，
而且是不是一直下雨？是雨季对不对？
就刚到河内那几天，就是河内有疯狂下雨，就是前两天嘛，两天有下，后面就还好。然后中越跟南越其实基本上都没有下过雨了。
那你这样玩这几个城市，你觉得这些城市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哪？
最不一样吗？哦，我自己的感觉啦，因为我也没有带很多钱去，所以我就大概像越南人一样在那边生活了几天这样。然后
什么叫做你？哎、欸，你这个话很危险的、啊。什么叫没有钱，然后就像越南当地的人一样？
没有，就是我不会去吃什么高级的餐厅或什么，就是去看说哦，这边很多越南人在吃，我就去看那边吃，所以也比较便宜啊，而且比较
就是路边摊，
对对对对，也比较好吃。
而且你长得就是像当地人一样啊。
哦，对，这又是另一个故事、
欸。可是其实越南人是不是比较白啊？
哦，其实他们比我白。
对，越南人比较白，对不对？因为我看很多来台湾的越南的，不管是移工或是新娘，讲、新娘很怪，反正就是那个新住民啦、就是越南的新住民，他们都是白白的，然后其实身材都很好。女生的越南女生的身材是真的就是凹凸有致、欸、
而且他们长得普遍都蛮漂亮的。
对，然后男生就是很壮。
哦，对，他们那边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尤其是就是
哪里
叫什么？
就是一些深色场所，是不是？
就是我因为我打开软体一看，就上面就每个都很大只、啊。我想说，哦，他们
感觉哪里大只？
越南
人
身材、嗯、身材就练得很好。像哦，原来越南的就是 gay 的话，就是会比较倾向于就是练的身材练得比较好这样子。
是不是他们？是不是东南亚的食物跟那边的水的关系啊？我觉得好像就是东南亚的人真的都很壮哎、欸，可能就是你就是看一些泰国人啊越南人啊就是都练得很壮、欸、
我呢
你哦，因为你就来台湾啦，你就是跟我们喝一样的水啊，所以体质就是变成台湾人。对啊，就觉得越南人好像普遍身材都蛮好，而且他们选美比赛都很厉害嘛、
哦、对对对，
就都很漂亮啊。就是亚洲的话选美比赛的常胜军好像就是菲律宾跟越南，就他们那边就是都很厉害。所以我们刚刚在讲，我们刚刚
讲
各个城市不一样
哦。对对，刚讲到河内而已。
对对对，
反正因为我觉得河内的话不知道，反正就会觉得哦，如果以那边的观光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河内比较多法国人。对，
以前因为法国殖民，
对对对，就是那边会有很多法国人这样。然后那边的话就是大家就是当地的越南人也比较开放一点。因为我搭飞机的时候认识一个越南朋友，然后他就在
你说在飞机上面吗？
对，然后他下飞机之后我就一直就是紧跟他的后面，然后
他们就很烦
了、没有，他人超好的。
他是来台湾玩回去越南、
他在台湾念书完之后就是在台湾工作，然后回去一阵子
探亲这样子。
对对，找他女朋友，然后就是他又回来这样、然后我就紧跟他后面，他后面就带我去跟他的越南朋友一起去喝酒什么的。哦，他们都超嗨的，就是很开放，就是对，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一些性向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反正
都用英文沟通。
对对对对对，
他们英文也是好的，
他们英文也是好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像中越的话，其实那边普遍英文不太能用英文沟通，就是英文好也是没有到很方便。我觉得
中越是什么城市啊？
中越是什么顺化啊、芽庄啊、惠安之类的，
就是比较一般观光客比较不会去的地方。
哦，其实惠安很多观光客、
哦、真的吗？
而且那边中越比较多韩国人，而且那边有什么韩国街这边。我觉得最特别是那边有一个观光景点叫做那个汉市场，就是汉人的市场那种感觉。汉市场我以为是很多什么卖什么中国东西啊之类的，结果进去的时候
韩国。
对，
因为韩国就有汉江啊，他们以前首都叫汉城，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首尔以前叫做汉城，所以可能那个汉就代表是韩国、
所以反正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可是那边卖的东西很特别，就是一些那叫 A 货嘛，就是
你说就是一些他们可能加工名牌的东西，但可能还没有贴牌，
对，
但就是 Nike 的东西，
对，很多名牌，反正就是。然后你就看到很多韩国人在那边买这样子。
哦，真的、
啊、对对对、然后中越的话就是像天气的话中越会比较热，可是它的热的话是会让你有点凉爽，不像河内那么闷。然后
是比较靠近海边的关系、
对对对 对，
因为感觉韩国人会喜欢在那，就是因为韩国人就是 IG 上追踪一些韩国的网红啊，网帅网美，就是很喜欢就是去一些那种热带国家，
对对对，
然后在海边然后穿得很少，然后比如彼此互拍照片。
对，然后你就会看到海边很多那种韩国男生，然后那种那叫什么来着，双开门冰箱，
你说肩膀，
对对对，肩膀很宽，
还在回味。
对，很喜欢。
怎样，有艳遇吗？
哦，有。
就笑得合不拢嘴。
对啊，
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有没有，就是到中越之后，就是有韩国人有密我这样，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韩国的军人这样。然后我们就约在那个海边聊天，聊一下之后，我想说，因为我是跟朋友一起，就不太方便去
做什么
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也是跟朋友一起，所以 他那边也不方便。我想说，哦，我就跟他去海边走走、散散步、聊聊天这样。哪知道我们走走，他就问我说，我们现在是要往你的饭店吗？我想说，看太直接了吧。我想说，哦，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我就马上问我朋友说，哦，因为他还在海边休息，那我是不是可以带人回去？
你可不可以就是在
对对对对
在海边再多晒个三个小时的
太阳？多晒个几个小时。我朋友说，哦，好，是可以。然后所以，
哦，你很老实的跟他讲，
啊，对对对，我就把我又觉得说，
你们是
共用的房
间，你们是睡不同的床，
不同的床，
嗯，那就还可以。
对，
不要就是回去之后觉得，哎，我也觉得很可怕，很恶心。
不会啦，可是我跟那个韩国军人也就是一般的，就是嗯，
盖棉被纯聊天。
对对对，盖棉被纯聊天，嗯，就没有做
太多
的
疯狂的事。
对对对，事情。
OK，
嗯，可是就还不错，对对，小艳遇。
所以韩国人怎么样？这是你第一次跟韩国人吗？
哦，对对对，就我觉得就是
很温柔嘛，就是，因为韩国的男人听说都蛮大男人的，我不知道 gay 是怎么样。可是我韩国的女生朋友，他们都超级讨厌韩国的男生的，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韩国男生其实蛮丑女的。如果你们在关注韩国的文化，其实韩国的女性是非常地位非常低的，所以他们一直在为女权奋斗。那女权有时候也会激进到变得很 over，就是女权这两个字在韩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有时候你用的不好，人家就是会有很多意见这样子。那韩国的女生就跟我说，她就很讨厌韩国男生，他们就只想跟外国男生交往，因为他们觉得韩国男生看不起女人，然后又很大男人。但他们就觉得很讨厌的是，每次只要他们出国，他们可能跟好姐妹一起出国，那韩国人的长相其实认得出来嘛，就跟我们台湾人有时候去国外，我们看到都是亚洲人，但我们就认得出哪些是
台湾
人。对，所以他说在国外的时候，韩国男生又很喜欢来找他们搭讪，说你们是不是韩国人，要不要一起玩，然后韩国女生就觉得很烦，对，他们就觉得韩国男生很讨厌。所以你碰到这个韩国人，尤其他是军人啊，因为军人感觉又更大男人一点，
更大男人，
因为他们军人非常的怎么说，就是因为他们里面很多规定，因为韩国就是非常讲究那种长幼有序，很多规则，那军中又是规则跟他们要用那个军中的语言，知道吗？他们那个语言 有一个特别，就是军中的用语。所以你会觉得他很大男人吗？
可是就我相处那个短暂的两个小时来说，我觉得就是算是蛮温柔蛮体贴的，
很愉快，是不是？
对，很愉快，就是他会先问你说他可以这样吗？或者他可以那样吗？
可以怎样？可不可以就是把棉被盖上？
对对对对对，
要不要开冷气？
对对，说你有没有觉得热？要不要再把衣服脱一件之类的？对，或者会更热吗之类的？
Okay.
我觉得哦，就是每个步骤都有先询问过我的意见，我觉得哦，就是我觉得是蛮棒的一个体验。
那韩国军人身材好吗？
欸，超赞的，真的超赞的。
用过就爱上，
对对对，我可能会去首尔再找找他吧，
因为你要去，你接着要去韩国啊。
对对对，
可是他有另一半呢，
啊？哦，我不确定啊，他是有在软体上说是开放式啊，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反正他男朋友没有跟他一起去越南，所以就再看看这样。
好，恭喜你，莫名其妙恭喜。好啦，所以在中越有短暂的一个韩国艳遇，那你在那边会觉得比较像在韩国，不是在越南吗？
哦，有那种错觉，可是就是你，可是那仅限于在那个汉市场，可是你走出汉市场就是，哦，又回到越南了那种感觉，因为那个汉市场里面就是店员都会讲，基本会讲一些基本的韩语，就是他们会跟韩国人说来买什么的，什么之类的，对对对，
欧妈也有
啊，什么欧尼啊、欧巴什么，他们那边叫一直，
欧巴，
你就觉得哦，好像在韩国这样。可是出去的时候就看到，我又回到越南了那种感觉。
所以在那个中越那边，对于观光客，他们当地人会比较说怎么说，就是因为有些观光地区他们就很习以为常有观光客，可是去那种，可能像台湾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然后当你是观光客去的时候，大家就会对你比较带有不同的眼光在看。
哦，有，就是像我觉得比较明显是在中越的一个小城市，好像是叫顺化吧，反正就是我们搭火车在那边短暂停留一下子，因为我们要转车什么的，然后我们在那边停留，然后我们就去 一间餐厅吃饭，那感觉是当地蛮大间一间，就是那种就有点像茶楼、茶楼那种感觉，就在那边坐，然后我们就跟那个妹妹讲英文，她也
吓到，
她吓到，听不太懂，然后就开始用 Google 翻译，就是翻译成越南文跟她聊天，然后就是最后的话，那个妹妹还跟我们要 IG 啊什么的，然后跟我们拍照啊，就觉得
你们很像是什么明星之类的，
对，我想说哇，居然有这种待遇，
那他们还不错啊，就是因为。至少没有就是吓到跑走或是不接待你们，
对对对对，
就他还是很努力的用那个 Google 翻译
接待你们，对对对对
对，所以代表说其实尽管他们可能对于外国人跟观光客不是这么熟悉，但他们还是很热情愿意去服务跟协助你们，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一件事情是我们跟他说我们是从台湾过去的，然后就开始对台湾很感兴趣，感觉是他们对台湾有一定的了解，可是 他有问我们一个问题，是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南沙群岛还是黄沙群岛？
哦，我知道。
我想说，
南沙群岛吧，东沙群岛啦，应该是东沙群岛。
啊，不知道，反正
就是有一个、有一个争议地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就是，每个国家都说那边是他们的。
对对对
对，
他就问我们知不知道那里什么之类的，我想说，我因为我朋友是军人，他也是傻眼说，哇，问这么敏感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觉得
你们很怕离不开这间店，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哦，OK， 好，所以你就在中越待了一阵，然后接下来就去南越，
嗯。南越胡志明嘛，
胡志明听说比较不好玩呢，就他们以前的旧首都，对不对？
好像是，
对，然后那边就比较军人跟专制一点的感觉，
对，而且治安也比较不好，会有一些飞车党啊什么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把我们的旅途的终点设在那边，因为想说好，你抢啊，反正没钱了。
哦，很聪明耶。所以那边有发生什么惊险的事吗？
那边哦，那边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惊险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钱已经剩的不多了。哦，比较惊险的事情是那边
没钱，是没钱，
没钱。还有一件更可悲的事情，就是我们就在那边的，他们会有一个叫什么酒店街或什么，就是一堆酒吧，
就像帕塔亚这样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有一天就去某一间店坐着，然后跟我朋友，然后那时候没剩什么钱，然后就有两个越南漂亮的女生就过来，就跟我们说可不可以坐这边啊，然后我朋友就很好色，他就说可以啊可以啊，
他是直男吗？
他是直男，他就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他这边就坐下来，结果等一下另一个女生就跑进去，结果端了两杯酒过来，然后把账单放我们桌上，就说我们要
所以要蹭免费的酒，是不是？
其实他们是那边的店员
哦，就很像是那种酒醋小姐。
对对对对对对，只是就是他坐下来我们就要付钱的酒水，哦，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两杯酒是他们自己喝还是给你们喝？
他们自己喝啊。
他就来陪你聊天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很尴尬，有一搭没一搭聊之后我就跟他说，哦，我喜欢男生这样子，然后那个女生就，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
她说，哦，其实我是 lady boy。
没有，她跟我说姐妹。我想说什么，
她讲出中文啊。
对，可是她会讲一点点中文，所以觉得，哦，好啦，你叫我姐妹的话算了，
就跟你来一炮吧。
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还是不行。我想好啦，我不生气了，被骗了那久我就不生气了，可是只是我觉得就只是我们不了解那个文化。
所以他把账单放在你们桌上的时候，你们当下应该已经没心情聊天了吧？
对，然后我朋友的脸就超臭。他说我还以为我艳遇了。
但他喝完，他就把他们那杯酒喝完就走了。
哦，也没有，就是他有跟我们聊一下天，然后我们就跟他们一直，他感觉是叫我们再买酒的意思，可是我们一直跟他说我们很穷，我们很穷。后来我们讲到他，后来就拿两瓶啤酒过来说，来，这个送你们。
觉得你们太可怜。
对对对，我觉得，哦，好啦，其实人还不错。
所以那间店就是很多这种小姐嘛。
对对对，
那我就去各桌就是陪聊这样子。
哦，其实那一整条街都是这样子，
就是这种文化。
嗯，
哦，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少在跑夜生
活。对啊，你很少喝酒啊。
台湾比较少会有这种吧。
对，所以我因为
就有点半强迫推销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一直在台湾啊，所以就很少回东南亚了。
所以他们自己选的酒是那种很贵的吗？
哦，对，就是
他们自己喝那么贵的酒。
嗯，
然后你们两个点便宜的酒。
对，我还那个
喝水
叫什么
可乐，
小知道，我只喝一瓶一般的啤酒，而且是当地的啤酒那种
最便宜的那种。
然后他们一点就点了两倍的价钱，我想说我死了。可是其实也没有太多，就是换算台币啊，大概到600多吧，就是他们两个人。
哎，那在越南那边要就是付小费吗？
哦，
因为我知道泰国好像是要嘛，对不对？
还是要，可是就是
他们是没有收服务费。
对对对对，可是你去那种酒吧多少都会收你服务费，小费，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一些路边摊也好，餐厅也好，就是他们的湿纸巾，就是如果你用了的话，你就要给小费。
哎，你知道我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就是你去很恶心，吃太饱是不是？你这样子对着麦克风打嗝，我这样很难剪掉。就是不管怎样
剪吧，
不管怎样、
剪掉吧，
就剪不掉。我刚刚一边在讲话，我要留下来，但我可能会被听众骂，因为我在剪的时候，我都尽量把吞口水或是一些这种啧的声音剪掉，因为我觉得听起来会就是不是那么舒服。那你直接给我对着麦克风打嗝，还你是第一，
我无意识
的，你是第一人哎、欸，而且还在安静的时候闷着。好了，刚刚吃太饱。原谅你，
你们就当我在讲缅甸话就好了。刚是讲了缅甸语，是
祝福大家，
对对，祝你身体健康的意思。对，相信我，
就是我在中国的时候，他们那个桌上会放那种餐具，感觉是消毒过，然后它是会用塑胶套包起来，就是那种包装好的。你只要一拆开，你就要付那一套的钱。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文化，就是那时候在就是结账的时候都会有个餐具费，嗯。餐具清洁费，我去餐厅吃饭，你不给我餐具的话，那我要怎么吃？可是你只要一拆他们前面那个餐具，你就是要付那份餐具的钱，就超妙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同国家的文化，去之前应该要先做一些功课。
对对对，
对。那你去越南嘛？我看你的限动，感觉你好像每天都是夜夜笙歌。你觉得就是北越、中越跟南越哪里是夜生活是最好玩的？
哦，我觉得是南越耶。
真的吗？
嗯，
可是你刚刚把南越讲得很可怕，那剥皮剥皮店。
因为我在北越的时候，就是我找不到任何的 gay 吧。
哦，真的、哦？
对，然后南越都蛮多间的。
为什么？是因为以前美军？
哦，
是吗？
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我就发现说，哦，而且我当地越南人的朋友也说，就是南越的夜生活比较好玩。
你当地的越南人朋友是在飞机上认识的那个吗？
啊，对对对，就是他。
飞机上，欸，听说飞机上是最有容易有艳遇的。
对啊，
因为就是你会长时间跟那个人坐在一起，所以那个人就是跟你住在一起。
他坐我隔壁的隔壁，可是他是也是他是女同志。
哦，他是女生。
对，他是女生。
哦，我也是男生。
他是女生。
那你们怎么会聊天聊到？
哦，这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带那个手机的那个取卡针吗？还是什么？就是你要换 SIM 卡的时候，对，
哦，因为就是到当地的时候你要换 SIM 卡，
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现在手机资讯手机都是要用个针，它才能推出来，
推出来，然后就用，他就跟我借，
他忘记，哦，你说下飞机的时候，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其实不是在飞机上聊天，
对 对, 对，没有，飞机上完全没有聊天，因为我是很社恐，
但他就是有看到你，
对对对，
还是他觉得你也是女同志，
有可能，
就是长得蛮像，
他在搭讪，
就是长得蛮像的，
在搭讪，
就如果不说的话，就是你长得其实有点像女同志，
谢谢，我真的在。gay 吧被女同志搭讪过、
哦、真的他以为你是女生吗？
对，
好 OK、
啊、对不起，
因为你小小只的啊，然后你五官大大的，就是蛮像女生的，
而且身形也蛮像的啦，
对啊，对，就是小小只的、啊、所以他就来跟你借那个卡，
对对对，然后就发现、哦、他说你会讲中文吗？我说我会，然后就开始他跟我借完之后下飞机之后刚好又排在前面，我就是我其实是故意排在后面的，因为我要问他问题。嗯，对，反正就是问他一些问题，然后他就带我一起。
就你知道他是越南人。
对对对对，嗯、反正就是他又跟我说，就是因为他女朋友也是很爱玩，所以就是他又跟我说，其实南越的夜生活比北越好玩，这样子。嗯，而且南越很大。
哦，因为然后他也是 LGBT， 所以他知道南越有比较多这方面的夜店。
对对对。
哦，所以南越 gay bar 比较多。嗯。可是你在南越已经没钱了。
对啊。所以觉得有点可惜，所以之后可能自己再去南越玩。
单独去南越，所以你还是有去当地的 gay bar。
有，
那边的 gay bar 跟台湾的 gay bar 有什么差别？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在跑过夜店，所以我不知道。
哦，音乐风格差蛮多的啦。
他们会放什么、啊？
他们就是会放
当地的，
有点像越南鼓，
蹦蹦蹦蹦蹦。
哦，这首我只有在他们的那个市场有听过一次、
哦。所以他们当地其实不流行这首歌哦，
可能也比较久了吧。
OK，
对吧、啊？就是这首
已经退流行了，
对对对对，反正是很多那种电子音乐啊或者什么，就是带一点古乐在那边。可是我
比较是像 DJ，
对对对对对。
啊，台湾的就是都放韩国女团歌，
对对对 ，K-pop。
嗯，所以在当地怎么玩，夜生活怎么玩？
其实因为没剩什么钱，就只是走过去听点音乐，然后点杯酒，那边聊聊天，就这样子而已。
会有很多外国人吗？
南越也挺多的。而且也是韩国人比较多。
那我蛮好奇的，就是你在当地去这种夜店的话，你自己会个人比较倾向是去找外国人还是去找当地人？
哦，我其实
搭讪闲聊的话，
我其实没有，
就是看帅
就
好了，
看、
就是、
对对对，
看长相有没有对眼，
对对对，有没有对眼？
怎么觉得好像到处都是韩国人？因为台湾现在其实很多韩国人，韩国人好像就很喜欢在亚洲这些比较比他们纬度再低一点的国家来度假。
对对对，
因为最近北捷也开始有韩文的广播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欸，
就是有几站会有韩文的广播，然后我那天看到那个地图上也都多了韩文的字、
哦、
对，就韩国人真的是，
我只知道前几个月开始蛮多韩国人会出现在我会出现的地方，
你说
就是酒吧啊什么的，就是很多
一些深色场所
一些深色场所
就是在台湾也是很多，
对，台湾也是，对对对、
哦、真的哦、嗯、就是觉得我觉得可能因为他们工作压力太大了吧，所以他们就来这边就会想，他们就想要去一些度假的地方玩，
可能一解禁就是马上到处去旅游，
嗯，然后他们好像就是很常就是同样的国家会去个好几次，就是去放松这样子、嗯、所以在当地的夜生活好玩
是好玩，可是就是每天都差不多的感觉。
消费会很高吗？
我还好耶、欸、我去十天我才加机票跟住宿那些交通费我才花了不到30,000块台币。
哦，真的哦？
对啊。哦、可是我自己也是 很省着花、啊、所以就还好。
嗯，那如果像我没有那么喜欢夜生活的人的话，你会觉得北越、中越跟南越哪里一定要去？你有去岘港吗？
有，
岘港在北越的
中越、
哦、中越。
嗯，
那你觉得
我觉得会是中越，因为那边岘港附近有一个惠安，然后有一个古城，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放一些河灯啊，然后都有一些
灯
笼，对，就在河就放了个灯、
哦、河上的灯，
河上的灯。
我刚刚一直想说是那个日式那个河的灯好像长什么样子。
不是河灯，就是很漂亮，然后
一些造景什么的。
对对对 对, 对，
应该不会像台湾一些观光的地方会放一些彩虹颜色的灯吧，就是看起来很 low。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就它做得很漂亮。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中越还有一个什么佛手桥吗还是什么的，
哦、
就是、
新的那个景点，
对，新的那个，那边也是可以去看看，觉得不错，
观光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又很多韩国人，
对，
很多很多猛男这样子，
很多猛男。
可惜可能就是只有一个艳遇，是不是还有其他艳遇吗？有当地人来？
有，可是因为行程比较赶，所以当地人的话好像他们都不方便去住宿，然后我也不方便住宿，所以就是有了很多美好的遗憾。
哦，真的哦？所以你在那边其实很受欢迎吗？
对对对，哦，对，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哦、oh, 因为我也很久没出国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国外的市场怎么样。
我觉得你去那边也会很夯。
怎么说？
他好像比较喜欢那种日系男生或是韩系男生。
嗯，就很异国。那
对对对，
中越当地人就是免费的自助餐呢、啊、狂吃猛吃。
真的。而且我在南越的时候有一个艳遇，是也是韩国人，可是他就是一个去那边工作一阵子一个月的一个韩国 DJ 这样。
嗯，哦，嗯，感觉很帅。
哦，对，超帅的。哎，身材也是超好。
是不是很坏啊？感觉坏坏的。
哦，很坏，而且很高。我就哇，整个
晕到不行。
对，真的晕到不，还好啦，就是因为知道总要结束的。
嗯，然后呢？
没有，就去他的租屋处，就是大概就大家休息了一下子，就坐坐这样，
喝杯茶，嗯，
喝杯茶，
聊一下天，
对对，
聊一下对未来的计划，
嗯，
梦想啊，
嗯，
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去韩国找他，啊，之类的。
他又不在韩国，他在越南啊。哦，
他应该快回去了。
哦，他只是去驻点而已，是不是？
对对对，他应该去工作一个月。
哦，那你不是说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差点要被骗3P的故事
啊？哦，那就是越南人的故事了。越南人没有啦，越南某些人。
你到底这趟旅程是去玩还是去做什么国民外交？是不是？
没有啊，就是去玩的时候要解放自己啊。
嗯，
对啊，因为前一段时间过得不太顺利，
就
觉得
就是
过着一个
小小孤独处，因为都在忙考试，
对，
都长蜘蛛网了。
所以我就是出国，就是有机会我就去尝试一下这样子。
嗯，
然后哦，那个故事就是，反正就大家出国的时候遇到一些艳遇的时候，也是要就是要保持冷静这样子。
你说不要就觉得说哦，我走过错过就没机会了。
对对对，就是不要太脑冲，因为那个人就是密我之后，他叫我就是直接上去，他给我一个饭店的名字跟一个房间号。
等一下，可是我觉得，以我对你的认识，我对阿木的认识，你好像在台湾也是很脑冲啊。
哦，
你上次才就是我就是跟阿木在咖啡厅读书，然后我们就吃完晚餐，他说他要回家吃饭，我说哦好啊，那我们就拜拜去搭公车，然后就他 又跟我说，哎，我还没要回家。我说，哈，你都已经走那么久了。说，那你现在在哪？他说，我在台电大楼。我说，你怎么还在那？他说，哦，因为刚刚有一个人敲我，一个外国人敲我，然后说要不要去他家，他答应了。但他现在在台电大，他觉得突然有点不想去，然后觉得很无助很害怕，可那个人感觉好像快要出现了。我还说，那你赶快躲起来，你不要让他看到你。对啊，后来他就逃跑了。你就是常常做这种事情
啊。
对啊，
我就是每次脑冲然后又后悔，就觉得，
啊，
哦，好可怕，我不要，我要跑
掉。在台湾也是这么脑冲
啊。对啊，可是去越南之后就更谨慎一点，毕竟不是在台湾嘛。嗯，对啊，所以那时候他跟我讲完房间号跟之后，他叫我过去，反正跟我饭店很近，而且
他自己在外面就是租了一个饭店。
对对对对，他说可以来那边，我说哦好啊，然后我就走过去，我就长了点心，我说
你有先跟你的室友？
有有有，然后是我室友提醒说，哎，你叫他下来找你，这样太危险了。我就说哦好好，我然后我就是到那边之后，我说我到了，可是我希望你下来
接我，
接我，然后我们再上去。嗯，然后那个人就说，啊，你直接按电梯上来，某某某。我说那我要回去了。然后那个男生就
说喂喂喂，
对对对对对，他就下来
，I come，
对，他下来，然后一进电梯，他开始跟我讲越南话，像说我不是越南人。
我刚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忘记吧。因为我二姑姑去倒垃圾，因为她长得也是黑黑的矮矮的，然后她去倒垃圾，然后那边的移工就他们可能是看护来倒垃圾，她就会跟她讲一些越南文或是菲律宾文，然后我二姑姑就听不懂。
没有，重点是我看到她手机键，她是在用 Google 翻译。
哦，
其实
她你说她念，然后她要用 Google 翻译。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我就想，哇塞，然后怎么这样？好了，
很难沟通。
没有，我在想，好了，反正就是大家不用聊天也可以，
就
是
我们
就
靠眼神
交流一些。对对对对对对对，
肢体语言，
对对对，
世界共通的语言就是爱跟微笑，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okay. 哦应该 OK 了。然后到房间门口，他打开门一打开，跟我说：“你赶快进去。我猜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只是呱呱呱，我不知道他讲什么。然后他叫我进去，然后一进去就发现床上已经躺着一个人了。然后我就说 No No No， 我就赶快就是
夺门而出
，他也在我后面，
他挡在门口，
对。”可是我就是说我要走了，
而且你很小只啊，
对啊，
你很瘦小，所以其实很危险。如果两个人把你一起架着的话，
而且那个越南人练得很壮，然后另一个是一个外国人，
哦，是一个白人，
白人，
他们是一对的吗？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没有聊太多，就是赶快走掉。然后三个人真的目前还没有试过，
而且因为你也没听过，就是你也听不懂他在讲，虽然他其实只是说那个外国人会在旁边看，然后你们两个做也是有可能。
哦，这样我也没有办法。
反正不管怎样，就很怪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我就是跑回我的饭店这样。
然后他有生气吗？他有追下来吗？
他没有追下来，他怎么敢？
就是好不容易就是钓到的鱼啊之类的，就想要说服你啊。
我就是马上一下去我就把他封锁，太可怕了。
那你朋友也有艳遇吗？就是他是直男吗？他在那边呢？
哎，他跟我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我们两个会做一件事情，就把 Tinder 打开，然后我在滑男生，他在滑女生，就是一直滑。可他的艳遇的话，有在胡志明跟一个女生，一个文青女生出去
约会
，就是约了就是两个小时这样，可是也没有发生什么，因为那边女生好像对还是比较保守一点。
我觉得男女本来就比较难啦，因为女生就是比较感性嘛。啊，男生就是比较野性嘛，尤其就是我自己思想出一个理论，因为男生的生殖器官是外显的，然后所以我们的那个荷尔蒙就会很浓散发出在外面，所以当今天两个男生，就算你们彼此没有太多的感觉，然后你们单独处在一个室内，可能有床啊什么的，那就可能很容易发展出那样的关系，就可能
你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吗？
对， 对， 对，我们现在这个录音室整个浓到熊臭味，好浓哦！我都已经就坐立难安，没有啦，就是很多人就是会这样，就是可能你对那个人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可能就是借助他那，然后就可能就会摸上去。但
对
女生的话，就是她今天可能跟这个男生是男女朋友，那他们尽管共处一室，男生已经你知道裤裆里已经。神木已经站起来到不行，已经硬到不行，然后已经都湿了眼眶，但女生就还是就是不为所动啊。女生就会觉得说，我希望再多一点交心，因为我有女同志的朋友，她说女同志要约炮很难，因为他们就会想要多聊一点，可是你就冷掉了嘛，聊太多就反而熟了就冷掉了。
我自己也会这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男生跟男生好像比较容易。你看像你这趟十天。就三个
算两个啦，
就是那两个，可是你其实就是算三个啊。
哦，对啦，
你体力还真好欸，
还行啦，
你体力还真好，
还行啦。
你们这趟感觉蛮苦行的，你还竟然有这么多体力可以做这么多事。
我黑皮体育生吗？
黑皮体育少骗。
欸，用这招还不错呢。
在越南也吃体育生是不是？
哦，
所以你去那边的时候，你的那个昵称你有改吗？
哦，有改
visiting 这样子
啊？没有，我只是全放了一个字母而已。
什么？
我忘记放什么，因为到台湾又改回来了。
M
好像是哦，
昌很容易被误会，就以为你是 M。
对啊，
所以越南就是你觉得他现在就是交通什么也都很方便，就是观光的话。嗯，
哦，交通还有一个要提醒的是。因为我们在中越有租机车，然后机车的时候，因为越南交通的话，其实机车很多。
他们是没有什么红绿灯，
有
大家不管，
有大家不管。然后其实我们是蛮遵守的啦，而且我们那时候有看，然后在骑到某一段的时候就有被警察拦下来，然后就他又叫我们
为什么要拦你们？
他说我们闯红灯。
OK，
可是并没有啊，我们并没有
撞。你们是最遵守的那个。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被抓去旁边，然后把我们钥匙拔走，然后就让我们缴200万越南盾，就是大概80美金，
很贵，
超多。
闯红灯在越南要这么贵？
没有，我之后有查，
我觉得那个警察是不是就看你们是观光客啊，他故意找你们查？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就是看就是赌你们不懂越南文，然后你们可能就觉得花钱消灾了事，不想要在那边跟他争论，所以
对。
因为其实之前泰国就是刚恢复观光的时候，不是警察也很多乱象嘛，就是他们就是，可能就是偷偷收什么，就是贿赂啊，或什么什么的，这种威胁什么的。
嗯，就我那时候就是刚被抓到的时候，他听到说他要收80美金的时候，我有点吓到，说太多了。然后我就马上 Google， 然后就看到别人说，去越南玩也有被罚过这样子，可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可是我要跟他沟通的时候，发现用英文跟他完全沟通不来。
我觉得他装死欸，
不知道，反正我跟他讲英文，他就叫我呱呱呱呱，叫我去旁边站着。他叫我去旁边站着。
那如果你们逃跑会怎么样？
就是我们行李还放在饭店，然后那机车是从饭店租的。
哦，
对，觉得有没有想过要逃跑？我想算了，好像这样不太好。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越南朋友，然后越南朋友跟他讲越南话，就他直接把电话挂掉，就是完全没办法
这么霸道。
对对对，所以我们想说，哦，好啦，就是把身上有的所有的美金全部给他。
有凑到80块吗？
没有，就75。说你要不要？可是差不多了。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把那些钱收到自己口袋，因为哪有人在当地缴罚金是用美金缴啊？他就是把这个钱收到口袋。我觉得他是赌你们是外国人，他可能看得出那个机车是饭店的。
对，等到我稍微就是没那么
清醒过来
慌张的时候，我开始去查越南的那个法律，发现其实大概只要是20-30万越南盾的，所
以、就是
、
所以 有可能会就是被当地的警察找查这样。
对， 就是如果到时候有租车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可以先稍微 Google 一下那个大概会罚多少钱，他写的蛮详细的。
嗯，可是你跟他们沟通也没用啊。
对啊，
所以最好的还是就是你就是装作什么都听不懂
啊。对，然后我们走的时候我有骂用台语骂脏话。
他应该没有就是扣留你们的护照或什么吧？
没有，我们没有带护照出去。
我觉得在国外如果真的碰到这种状况的话，就是当下一定会慌张，可是对方要你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是
也只能做什么。
没有，我觉得要装死欸。
装死
你就装你听不懂啊，你就也不会英文啊，他也没办法跟你沟通，最后就算了。因为如果他叫你把护照交给他的话，你可能又多了一个他的就是可以威胁你的东西，就是因为毕竟你会觉得他是警察。因为在台湾我们很习惯警察是正派，是帮人民的嘛。可是在有些国家他们可能警察的权力很大，然后有时候人民就是没办法反抗他们，所以去那些地方观光的话，我觉得自己要特别小心，就是不是当地人跟你讲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傻傻的相信了。但还好啦，就是可以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事小。而且我觉得你们敢在越南骑机车也是很勇敢，你看那个光是那个要过马路你都是要就是
啊，对啊，很像玩那个过马路游戏，就是
很迅速，对，不能被车撞。
哦，可是有一个小诀窍，就是你可以跟在越南人的后面，就是要撞的是先撞
他
们，
跟着他们很紧，
对，
贴着他们。
对，我就会看那个车往哪边，然后就站到越南人的另一边，想说要撞一次会先撞到他，超贱。
小诀窍。那边的吃东西呢？
哦，吃的话就是一开始还吃的比较好，会去吃什么 一些比较餐厅类的东西，
佛
之类的，可是没有佛是算是蛮便宜的。然后到后来就是被警察罚完钱之后，没剩多少钱，我每晚每天都吃佛，而且是路边摊的佛，就是一餐大概30000越南盾，就是大概50块台币，
很便宜耶，在台湾的佛都要
120、150，而且料差蛮多的，
他们那边很多料，
对对对。
那就是这种牛肉，然后现冲那个高汤，
对，超好吃，
很好吃。所以一碗50块是好吃。
对，
不然你们之前吃的高级料是什么？蛮好奇越南的高级料理会卖些什么。
哦，其实就很多海鲜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很喜欢吃海鲜，然后是包一些什么东西之类的。
但所谓高级也没有就是贵到哪里去。
对对对，其实没有太贵。嗯，就只是会吃的比较好，可是之后就是就比较拮据。
哎，说到吃啊，当地好像会有蛮多那种文青咖啡厅，因为越南的咖啡也是蛮厉害的嘛，就是蛮有名的。
哦，可是它的文青咖啡厅的话，那种咖啡就没有到很便宜了，
消费就更高。
对对对，
就像有点像台湾吃装潢的费用这样。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一些路边摊的咖啡反而比较好喝。
他们是会加炼乳吗？
会，就是他们会分很多种，什么炼乳咖啡啊，或是椰奶咖啡那种感觉，就是会很多种
哦。因为台湾最近，是不是也会有生椰美式加椰子汁
啊？哦，对对，有。
我之前喝了一杯，我觉得蛮好喝的。
其实就蛮特别，就很少喝到的东西，
而且也不贵。
对对对，不贵。
所以那边的物价水平真的就是还 OK， 没有说因为最近通膨或是疫情重启之后物价哄抬的很严重。你自己觉得呢？因为有些蛮多人说是他们去泰国然后发现东西都变贵蛮多的，就蛮有感的。
就如果你我觉得越南的应该只有泰国的一半吧。
真的，
就是如果你觉得泰国很便宜的话，越南大概是泰国的再一半，就更便宜。
好像可以真的去一下。
对啊。
那个呢，住呢？
住吗？住也其实也蛮便宜的。像因为我们对住的要求其实没有很高，
干净就好。
对，干净。然后可以像我们在河内住的是那种背包民宿那种感觉，那也蛮干净的，
要跟陌生人share。
对对对对 对, 对，可是他就是会把有一个单独的空间，其实还蛮大的。然后像在中越北越就会住一般的饭店，可是就是一晚大概才台币300左右
一个人，这样
一个人。
然后房间也都是蛮宽敞，
蛮宽敞的，对，
备品也都有。
对对对，
因为那你住那种背包客栈，你会跟就是住在里面的人聊天吗？或是一起约出去玩或什么的？
哦，就是比较不会，可是会跟他们稍微聊一下。
晚上就说你们是哪里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今天做了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之前自己去日本，我就会跟背包旅店，因为我就睡双人房，每天不同室友就会跟他们聊天。
就我觉得这是住背包房的还不错的一个体验，就是可以跟他们聊天。可是因为我们的行程跟他们还是有差别，所以就是就不会一起出去玩，就是大概问一下而已。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前阵子去了北欧玩，他去看 Beyonce 在北欧的演唱会。因为 Beyonce 好像在北欧的票价很便宜，然后开蛮多场的，他就去了一趟北欧，主要是去看 Beyonce 的演唱会，然后就是顺便在那边观光。那他就自己一个人去，所以他就住了背包旅店，他就住那种男女混住的，好像在欧洲欧美国家比较多这种混住的。然后他就说他有一天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因为还有其他室友在，他就裸上身，就是洗完澡他就裸上身，他男生，所以他就裸上身在那边整理东西或是用自己的事情。他旁边就有一个同寝的室友，就是越南人，就是一个越南人，一个男生，然后突然就用英文问他说Can I touch your nipples?就是他要摸他的奶头，然后我就说也太特殊了吧，怎么会有这种要求？对，他就说我可不可以摸摸看你的奶头？我就说他要跟我讲这个故事，我说你的奶头到底是长得多特殊，这么让人想摸？因为一般如果想要做这种事，不是说我可不可以舔，或是我可不可以做其他事吗？可他竟然说我可不可以摸你的奶头，他说你要touch 奶头，是
好怪哦！
你的奶头是怎么很特殊，很像一个按钮，
长牙齿，
或是很像一个按钮，有没有人就是很想按？就是我们看到一些按钮，不是就是想按吗？就像经过那个大卖场看到百米就忍不住去拍它一样。他说奶头到底多特殊，就是一般的奶头啊。然后他后来就是拒绝那个越南人的要求，因为他说应该就是一个开场白，就是一个邀约吧，就可能摸一摸之后就下一步，对啊，这样等等等等等。 叮叮当当叮当，
好酷，我也想要，
很特殊哎。对，因为可能因为去看碧昂斯演唱会的人大部分都是同志啊，所以他可能就觉得他也是，然后就问，因为他跟你一样，他也是小小只的可爱男生，所以在国外应该是蛮受欢迎的。但他有男朋友，他男朋友是泰国人，
是蛮酷的，
也很特别，对啊。对啊，他就跟我讲这个故事，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如果出国去住这种背包客栈，就会有这些有趣的事啊。包括我自己之前去日本住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听我在日本就是追爱的那一集的话，我就是还要请跟我一起的室友，他是一个英国人，可他在日本打工度假，所以他日文非常好。我还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去找那个男生，他还人很好，他还答应耶。因为我跟那个日本人有去和服店试穿和服，那穿和服都要留下你的个人资料，要留地址跟电话什么的，可是那个日本就人间蒸发不见了，所以我就突然想到，对，他那时候在那边留资料，我就问那个英国人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去那间和服店，跟他说我的朋友就是他都消失不见，所以我很担心他可不可以就是给我他的资料，我想要联络他确保他没事，但因为日本人很注重隐私嘛，所以就被拒绝了。但我很谢谢那个英国人，
其实还是有陪你去尝试，
他竟然愿意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一个陌生人然后做这么丢脸的事情，因为不觉得蛮丢脸的吗？就是去问，
就感是还好，可是就觉得有点怪怪的感觉。
对对对，但我有把整个故事跟他讲，就是包含我们相处，然后那个人突然不见，所以他也蛮同情我的，因为我就跟他说我这趟来其实就主要想要找他，就发生这种事情。对，然后后来那个日本那个英国人还带我去吃他就是口袋名单一间很好吃的巷子内的拉面店，对，算是也是不错，然后也是有互追 IG， 就是回来是有保持偶尔有保持联络啦，对啊，算是自己出国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就是跟当地旅客跟当地人的互动。所以你这趟去越南的心得是想再去，会想再去吗？
哦，会想再去，因为
就是自己去了，
对对对，
不要再跟一个拖油瓶去，
对，就是自己去会有比较可能更丰富的生活，
而且你去这一趟你应该就是也很熟悉在当地要怎么生存了，
对对对，
因为毕竟去了十天啊，可能很深入当地的生活。那接下来要去日本跟韩国，你韩国该不会是这次去完越南然后临时安插进去的吧？
其实日本也是临时安插进去的，
真的
其实我去完韩那个从越南回来之后发现说，哦，我其实离要上班还有一段时间，然后想说，哦，还也有一点钱，然后想说那一定要真的要赶快去玩，然后就是排了日本，
因为你之后开始上班感觉就是没日没夜，然后很难排假。
对对 对，很难排假。然后我先排了日本，然后日本的时候我朋友说日本要两个人比较好，就想我就到处找了一个女生朋友跟我一起去，然后想说，哦，每次都跟人家一起去，那我想自己再去一个地方，然后想，哦，中间还有空个十天，说，哦，那我去韩国。
可是你会选韩国应该就是在越南当地就是吃韩式料理吃得很开心啊是吗？
没错，
你已经有先跟他们预告你要去韩国了。
还 我说可能明年会去，可是没有说这么快。
明年应该不是明年吧，应该是
下
个
月
吧。
下个月。
OK， 好啦，那等到你去了韩国跟日本再听你分享在当地什么荒谬的故事好了。
我觉得应该会蛮多荒谬的故事的，毕竟我就是一个
很荒谬的人。但再怎么荒谬也没有比我去日本的故事荒谬吧。
的确啊。
对啊，因为我在日本也是。虽然我的荒谬跟你的荒谬是不同层级的啦，因为毕竟我蛮洁身自爱的嘛。
我也是
，还是要注意安全啦，尤其你是药剂师嘛，
我知道，
帮自己调配一些药，避孕药，先吃一下事前避孕药，还有事后避孕药要准备好，
事前事后都要准备好。
OK， 就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啦，安全性行为。你们有性行为吗？纯聊天
。
那要预防一下喉咙，因为喉咙会飞沫传染。要小心。好，
我有打疫苗了。
OK， 很好，好啦，那就祝福阿莫之后在台湾的药剂师生活可以顺顺利利，然后我们国民的健康就交给你了。
好，可以放心，可以放心。
你国考都有通过吗？
当然啦。
哦，好，
当然。
OK， 那你在哪间医院就不讲了，怕
对对对，
怕等他们就立刻把你资遣。
他想说这个药师怎么这么淫乱。
拿了那个心经然后就去就是花天酒地。好啦，那很高兴今天阿莫就是临时来我们节目分享，一开始说好像有点害羞嘛，但后面聊开了也是讲了蛮多事情的， 好啦，那就恭喜阿莫考上药剂师，然后可以顺利留在台湾。
我也希望可以顺利留在台湾。
还喜欢台湾吗？
很喜欢，
很喜欢。
台湾人很棒。
好，台湾欢迎你。那如果喜欢这集向凯来的话，欢迎把这集分享给你身边所有想要去越南玩或是喜欢阿莫的朋友，或是跟阿莫有过怎么样的朋友。
我没有这么哈。
那喜欢向凯这节目呢，可以帮我五星好评、订阅、分享，然后也可以到我的 IG 来追踪我，以及跟我时常互动。那向凯就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
还在晃神。好了，拜拜。